我45年前来到 Oakland， 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是尤洪夏牧师，他准备要离开匹兹堡教会，就带我去这个 Mount Washington 上面去瞧一瞧。那站在这个山顶上，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想到约书亚当年站在希伯伦山，他就向约书亚说，请你把这个山地给我。所以我看到这个匹兹堡这个山城，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顺应上帝的呼召差派，就来到匹兹堡，在匹兹堡奥克兰这个地方住了8年半。现在离开36年之后，能够再回到这里，是回到这个奥克兰这个地区。那我们在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奥克兰的教会，匹兹堡的教会也是刚刚开始成型。那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上帝借着不同的牧师在这里建立上帝的家、上帝的教会。母会现在得上帝的恩典，也是通过母会，我们有 Oakland 的教会、有东区的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成立。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谢。所以这一次我们有这个荣幸，刘牧师，请刘牧师来这个跟大家有一点组里面的交流，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欢喜快乐。看到神在这45年的岁月里面，他的信实、他的可靠，是我们想不到的。当年匹兹堡教会请我来做牧师的时候，他们希望我讲英语，希望我讲粤语。我是会讲英语也会讲粤语，我讲的最好的是国语，但是呢他们不要我讲国语，要因为当时教会呢广东人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土生的我们叫 ABC， 所以呢就是要讲这两种话。那我搬家来的那一天，匹兹堡教会呢对牧师不错，前任的牧师他们教会给他买一部车，不是给他买，是买一部车给他用啊，所以这个 owner 是 church， driver 是 pastor 啊。然后他们也为牧师买一个房子，那房子也不是牧师的， owner 是 church， resident 是牧师，所以叫做教会是家， church home。 那我们搬家来以前呢，我没有车，所以游牧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个车呢现在停在这个车房里面呢没有用，因为我要走了，我自己买了一部车，所以这部车停在没用。那你没有车子，所以你教会呢就买一个飞机票啊，单程的飞机票。我那个时候住在纽约，从纽约开坐飞机过来，然后再把这个车子开到纽约去。所以大概是我用了在纽约用了这个教会的车子2个多月，7月的时候来，9月的时候搬家来。搬家来那一天呢，我就开教会这个车子，里面装了一些东西。那另外呢，就请教会一个弟兄，还有呢，纽约教会一位牧师。那这位牧师的爱心呢，了不起，所以呢，他要送我们来，所以我们就。我开一部车 这个弟兄跟牧师开另外一个 U-Haul， 从纽约开车一直开，开到这个 Pennsylvania Turnpike，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 GPS， 那我就一面开一面看后面有没有跟上来。那开一阵子发现后面跟不上来了，我就在路边等，等了好久还是不来，那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我想既然不来的话呢，我就掉头啊 ，make a U-turn。那如果你开过 Pennsylvania Turnpike 的话，你知道有的地方几十里才有一个 exit。那我就是 make a 走了好远，走到头上有一个 exit， 可以掉头。掉头回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的那个 U-Haul 在那个对面的地方停下来。啊，我也不能讲话，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你别动，我就又开，开到再开到前面，找到一个 exit 出去了，才可以转头回来。回来以后问他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车子没油了。那在 turnpike 上没有油了，那怎么办？所以我又要开车去找加油站，找好了加油站，买了油，没有装油的，就借他们的桶装油，装好了油又是弯位，又要回去，要再转过来，再过来给他加油，加完了油以后又要把那个桶再送回去，然后他们就跟着再走。所以当我们搬来 Pittsburgh 啊，到 Church Home 的时候是深更半夜，然后礼拜天我要讲道。我说呢，广东话我也可以讲，英语呢也可以讲，但是都要多做一点准备。我说这一次呢，这一个礼拜搬家搬的头大了，我说可不可以这个礼拜暂时不讲英语，也不讲广东话，可不可以讲国语？我说有没有人会翻译？哎，所以教会有一个弟兄很会翻译。好了，所以我第一个礼拜来这个教会，就是不是这个，就是 Pittsburgh 教会，就是讲我讲的最好的，就是普通话，就是国语，那就翻英语。真没想到啊，这个翻译的人呢、啊，比讲的还好。所以呢，讲完了就是说 ，Who is the speaker？ 谁在讲话？这其实我讲的也不错。但是他翻得更好，所以呢，讲完的礼拜完了以后，教会就开同工会。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工，现在还在，就是 Lydia 啊 ，Mrs. Art， Mrs. Art， 我记得很清楚，他说 Pastor Liu 的 Mandarin 那么好，为什么不让他用最好的 language 来 preach？就是这样子，披斯瓦教会开始讲国语，你知道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披斯瓦教会不会讲国语，会讲英语，讲广东话，那咱们今天就没地方去了。那45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我回到这个地方来是知道上帝在凡事上都有预备。因为我讲国语，所以那个时候的查经班，之前查经班的人不来这个中国教会，又是讲广东话，又是老华侨，然后又是土生的，他们不来，他们都是读书人啊，学者PhD candidates 啊 ，Masters candidate， 还有一些比较早一点留学的，中国大陆那个时候40年代、50年代，49以前来美国留学的那些士大夫，那就看不起啊，比如说洗衣服的、洗衣店的、开餐馆的，他们都有士大夫的气味，他们不看不起这个 这些人就不来这个中国教会。但是上帝知道他的计划不是为那个时候，所以现在为将来。所以因为我是基本上，其实我也不是讲国语的，我本来不会讲国语啊，我是去香港学国语，所以我的国语有广东啊，也有台湾音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上帝就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我们今天能够以普通话来跟你姐妹分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对我每一个人都有计划。所以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我们信靠他，只要我们知道他牵着我们的手，我们前面的道路一定是蒙上帝的赐福啊。这个周末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啊，刘师母跟我回到老家，回到我们曾经待过8年半的 Oakland， 跟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有些分享。那这次我一共有5次讲道，刘师母讲2次啊，我讲5次。那这次呢，我的主要的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尼希米记。那尼希米呢是一个海外游子，他是一个在这个国家灭亡以后啊，被掳到外邦，在外国生长，在外国就业的一个人。但是他没有忘记他自己的祖国，他虽然是做官，虽然是他身价很高，但是他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同胞。所以我想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啊，不管你是最近从大陆或者从台湾来美国留学，或者你已经来了几十年，像我们在老美来美国快50年，不论怎么样，我们在我们的血液里面还是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那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民族，我们有一份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不是使经济发达，不是使文明更高，而是我们有一个福音的债，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的骨肉之亲。所以我们这5堂的信息呢，每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单元，同时呢也是有连贯性的。我讲这个呢，通常我很少要求请人来聚会啊，我从来不请人来聚会。我做牧师的时候，有没有说哦，下个礼拜要记得礼拜天要来做礼拜啊？有的牧师星期六就打电话提醒啊，弟兄姐妹，明天是礼拜天呐、啊。那很多弟兄姐妹都礼拜六难得有机会睡个懒觉，这牧师一大早就打电话把他们吵醒，本来想来做礼拜的反而都不来了。所以我呢就知道我从来不请人来做礼拜。那我今天讲这个是原因是说，这5堂的信息是有独特性、独立性，也有连贯性。所以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希望能够把尼希米呢来连贯的听一下啊。今天晚上我们是第一讲，讲到灵命的复苏。我请大家一起看圣经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一章啊，这个是整章的圣经。尼希米记第一章，找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念吗？有哈，一起念，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啊， 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誓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人以色列命。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向你们所行的深是邪恶，还有遵守你们诫命。求你纪念吩咐他。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在人。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能够相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尼西米呢，是生存在一个果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一个时刻。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在主前差不多721年被亚述敌国打败，然后百姓被掳到外国去。那南国犹大国在主前536年被巴比伦所攻克，所以南国北国都已经灭亡被掳。那而巴比伦这个国家呢，又在主前539年被波斯所胜。那波斯王呢，古列下令重建圣殿，所以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就带领着犹太人回国重建圣殿。以斯拉在主前458年。回国重整道德，使人落守上帝的律法诫命。而尼西米呢，在主前445年回国重修圣城。那这个重修圣城呢，就是尼西米记的主要的内容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看尼西米记第一章。那第一章呢，第一节第二节呢，我们叫它安逸中的警醒。那这个尼西米呢，在苏珊的城中的王宫里面就业就职工作。那苏珊城呢，是波斯王的东宫，在波斯湾以北差不多150里的地方。那离开耶路撒冷呢，大概有1000英里。 所以尼西米在宫中高就，毫不享受。那今天我们北美的华人基督徒，其实我们过的日子呢，也不亚于王宫的生活。啊，至少呢，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一次呢，我以前服侍的教会要差派一个宣教士，那差派这个宣教士要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我们叫创起的地方，所以呢就不能够公开，所以就要借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呢，这个宣教士的父母，要备差的宣教士的父母呢，刚好是一位美国的父母，这个姐妹呢是一个美国人，在华人的教会，因为教会呢，他觉得这个教会对宣教很有负担，所以他离开他的教会，加入就是我以前服侍那个教会，要去中国做宣教士，所以他就父母跟他一起去这个地方要差派。那走到这个房子的门口的时候呢，这位美国的老弟兄就问我说 Is this a church or home? 他说这是一个教会吗还是一个家？我说 This is a home, 是我们一个弟兄的家。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说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有的人的生活跟王宫差不多，就是因为他这个房子好大啊，好大，所以这个美国朋友以为这是个教堂。我说不是教堂，意思 home 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你看尼西米的时候，尼西米记的时候，会想到说，我们他在这个王宫里面有一份高薪的职业，在那里可以建造自己的家园，但是呢，这个可能是一个虚幻的建造，建造自己的空中楼阁。其实今天很多的华人在北美呢，也好像是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说我的仓房以及我的收的粮食已经仓房不够地方装了，我怎么办呢？我要把它拆掉，我要再重新盖大的，然后盖了积攒千万，然后说灵魂啊，你可以坐着享受多年啊，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却没想到上帝却对他说，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弟兄姐妹，年轻人，今天你来留美，你来留学，你信了耶稣，但是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像尼西米当时在王宫里面过这种日子吗？其实很多被掳的子孙在国外落地生根，很多人在外国，其实有些人告诉我，也听说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祖国，来到这里的时候坐在飞机上说 Bye bye China, 意思说我再也不回来了。那今天很多那些当年那些被掳在巴比伦以外的巴勒斯坦以外的那些犹太人也差不多，他们也是落地生根，他们是不能回去，但是也有人不想回去，还有的人不要回去。所以那他们的梦想呢，他们的梦想就会破灭。那时尼西米得到一个消息， 圣经刚刚告诉我们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听到这个时候呢，一方面自己在王宫里面过着安逸的生活，一方面又要面对着国破家亡。那身为这一代的中国基督徒，我们对我们的祖国又有什么样的感想？有什么样的责任感？前两天刚刚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 被杀的50周年，他看到他自己的同胞 King 当然是黑人，黑人在美国受奴役，他看到自己同胞的遭遇痛苦受歧视，他在 Lincoln Memorial 那里一篇演讲到今天还是有深远的影响。他说，我有一个梦，希望他的子孙、他的儿女、他的同胞能够过着一个自由、民主、公平的生活。今天我们有幸来到海外，信了耶稣，得到上帝的恩典，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他们今天还在受着很多特别是信仰上的压制，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因此我们需要重估我们生命的价值。李希米听到了那悲惨的报告，使他对他的人生有了重大的改变。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在生命的道路上会有一个碰撞的地方。那这个碰撞呢，这个冲击呢，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个人在马里兰牧养教会的时候，那就是在那个时候是80年代。80年代是美国的总统雷根上台以后，他实行 Reaganomics， 所以美国的经济复苏。然后我就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以前是住公寓的，现在变成住 townhouse， 住 townhouse 的变成不是住公寓的这种 townhouse 开始搬独家独院，以前是在这个区的慢慢的就搬到最好的学区。那个时候你晓得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有孩子啊，两个孩子现在都是大人了，两个孩子他们也要受好的教育啊，我也要搬到好的学区啊，所以我就想我要搬好学区我就要攒钱，而攒钱的话呢，我就不能讲太多奉献，因为讲了不做不行啊，所以我要讲奉献，我要自己要奉献，所以我就少讲奉献。然后呢，这个人要过世界的生活啊，贪爱世界啊，那我也想，所以这个呢我也不讲。我就发现呢，教会的属灵气氛在改变，弟兄姐妹灵性呢好像在走下坡。因为我这个做牧师的想去搬家，看到别人都搬家我也要搬家。可是有一天我日子记得很清楚，1988年的8月6号，我开车去教会聚会，星期五回来的时候， 回来之前我还要问我女儿，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她说好。然后过一会儿她说我不跟你回家，我说我朋友送我回家，所以我就一个人开车。所以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有一个左拐弯，那这个左拐弯呢有一个红绿灯，那车子很多啊，这边来的车子很多，所以这个左拐弯没有拐弯的 signal， 没有左箭头，所以我要等对面的车没有的时候才能过。可是呢那天晚上就是庙子，我在看这个绿灯变红灯之前是黄灯，所以在黄灯的时候我要开快一点可以转过来。其实啊说是迟那是快，我怎么转的时候对面一个车来了。那我的经验是我这边黄灯那边是红灯，但是那个人没停，我假定他会停，他没停，他就把我撞了。他撞了以后呢，我感觉是飞到天上去，然后呢又掉下来。可是没有五分钟警察就来了，就问我今天几号，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他看我有没有脑震荡。然后没过两分钟这个急救车 ambulance 也来了，就说不要动，就把我绑起来了，绑起来了就送到医院去了。啊，那个担架这么一拉起来，我还记得他推着走的时候警察跟在我旁边，就是说 a ticket， 一个罚单，因为我没有手啊，一个罚单放在这里，然后就把我送到医院去照 x-ray 照这个那个啊，结果呢就是两条肋骨啊没有断，但是裂了，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不是两条，一条啊，就然后腿上受伤。我照完 X 光他就放我回家了，回家以后我醒过来了，我没有受伤，我没有死。从那一天开始我发现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后来发现撞我的是什么人呢，是警察。我开的是小车，他开的是美国大车，所以他一撞我的时候飞到天上去，车子掉下来。后来我去看我的车子已经被拖走了，我从医院里出来第二天去找我的车子，我发现车子真是被撞到天上掉下来，因为这个四个腿是这样子，这样子掉下来。那一天上帝给我看见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而活，我这一阵子几年到一年两年的时间在贪爱世界，为了自己要搬家，自己要买房子，该讲的道没讲，该说的话没说，该指责的罪没有指责，所以教会里面就是罪在那里酝酿。上帝唤醒我，1988年，从那一天到今天，30多年了吧，从那一天到今天，感谢神，我再没有妥协过。妥协过一次，知道那个靠活不了。你服侍上帝，你的生命到底是为什么？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们需要常常重估你的人生。尼希米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来伺候皇帝，那是很 了不起的事情，就像今天在政府里身为高官要员，要啥有啥，黄金美钞应有尽有。但是忘记了吗？你得救是为什么？你做基督徒是为什么？所以当尼西米听到这个报告的时候，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个犹大人啊，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大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现象。尼西米看见的是一座荒凉的城，住在荒凉的城里的人是没有保护的，城墙被火焚烧。就像你的房子没有墙壁的话，你是没有安全感的。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岂不是安全感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日以继夜的劳苦做工，有机会赚钱就赚钱，有的身兼数职，如果你打工的话，这里打完了那里打，那里打完了这里打。我们有很多的夫妻也是家都顾不得，要去挣钱。为什么？因为没有安全感，怕活不下去。那我们看到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今天我们人的心灵没有保护，被掳，被什么掳呢？被世界掳去。我们的心被世界掳，我们说是属灵，但是我们实际过的生活跟世界上人没什么两样。有人说的更妙，说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天上的要，地上的也要，不是吗？我们到教会里来属灵，但是离开教会，在社会上，我们跟其他的人没什么两样。我们世俗化，我们自私，我们拖延、妥协、悖逆。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时间给神，没有时间给神。像我们很多的教会，上帝给我这退休以后有很多机会去不同的教会，就带领像你们这样周末的聚会，星期五还不错，本来就有聚会，这都来。星期六下午差不多每个牧师都跟我先来一个预报，他说今天人会少一点，我说我不在乎，我从来没有问今天聚会有几个人来，有多少人来，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三个人来我也讲，30个人来我也讲，300个人来我也讲，我不看人多人少。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来了也是没听到，左耳进右耳出，回家就忘掉了。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做这个，很多的时间做那个，有没有时间给上帝？有没有把一些时间分别出来？像有些教育这个周末的聚会吧，安排这个周末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几堂聚会。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的成员，你怎么想？不关我事，我高兴了来做做，我不高兴我有别的事儿 我走开。那基督徒有没有想到说，哎，教会今年有一个特会，我们来把时间安排一下，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没有什么重要的事，那些事可不可以下个礼拜做？可以，就把它改到换到下个礼拜。其实你不是来听一个讲员，其实什么讲员都好，我觉得最好的讲员就是牧师，就是你们的牧师。我做牧师的时候也这样讲，最好的讲员就是你们的牧师，因为他是按时分粮，外来的讲员都是给你们是吧？吃了的时候胃会痛的，所谓的大餐啊，所谓的大餐，你听的时候觉得哎挺好，从来没听过，可是对你的健康有影响的，有的时候是坏的影响，所以你们也不要随便听外来的讲员。我现在是外来的讲，我现在要讲圣经。有些外来的讲员不一定讲圣经，所以你们要会听。但是我知道，做牧师的都是好好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个是为我，这个周末是我要献给上帝的，我有时间做这个，我有时间做那个，但是我有没有时间给上帝？你的心灵需要保护，你的心灵需要上帝的道来保护你，让你的生命被神的恩典、神的话语充满。啊，圣经也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没有保护，生活没有保护，就是忙忙忙。第一个忙是盲目，没有目标，走到哪儿算到哪儿。我以前碰到一个弟兄，他三个月换一个工作，啊，不错，三个月换工作还可以找得到，啊，三个月换一个工作。我说你怎么老是换工作？他说无聊啊，他上班上上说无聊了，他说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饭上班，然后回来洗脸刷牙，晚上回来，吃饭洗澡睡觉。他太每天做一样的工作，因为生活没有目标，盲目的过日子。第二个忙是忙碌啊，忙碌，对不起，下面再说。第二个是忙碌，中国人说朝九晚五啊，日冲夜撞。你会问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咱们中国人为了我们的儿女受良好的教育啊，带着孩子远离家门，远离祖国，远离丈夫啊，带一个儿子来美国读书，老爹啊成为空中飞人啊，大陆美国两处飞，空中飞人，啊，孩子不乖，就骂说：“我牺牲这么大，跟你的爸爸分开，在这里跟你，也希望你能读好书。”有人想想，为谁辛苦，为谁忙？所以，忙碌，忙碌， 忙得不知道为谁忙。第三个是茫然，茫然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生就过了一大半。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很慢，现在觉得日子过得很快。我想我曾经二十几岁，曾经三十几岁，曾经四十几岁，我五十几岁，人家叫我老牧师，我都不高兴。要五十几岁就叫我老牧师，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年轻的牧师比较多。时间过得，五十岁以后就不算了，就不再去计算你几岁了，所以五十八岁以后就一直都是五十八岁。糊里糊涂的就过了一大半辈子，但我们你们是半辈子还没有到，有的刚刚过，我们现在是走下坡了，快走到底儿了，这边上来最高峰的时候，现在快下去了。你忙什么？你忙，生活没有保护，因为被这些忙乱的事情，然后家庭没有保护，很多人，很多小孩子没有爸爸，很多小孩子没有妈妈，很多小孩子没有爸爸妈妈，有的家庭是没有墙的，你的家庭是没有门的，城门被火焚烧，又只有一个。那我不是对单亲有什么意见，而是我是讲双亲的，又有爸爸又有妈妈的，但是孩子呢只有爸爸，妈妈不知道去哪里，孩子只有爸妈妈，爸爸不知道去哪里，有的是只有连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因为以前呢，大概80年代90年代，咱们中国来的学者学人留学生发现美国挣钱很好挣，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挣的钱比大陆挣的大概是一辈子都挣不了那么多，好机会，就把孩子送回国了，让你的爷爷奶奶养。那这个小孩又有爸爸又有妈妈，可是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你的家庭没有保护，像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还有一个是教会没有保护。感谢主，我们奥克兰教会有牧师，有同工，有弟兄姐妹。但是上帝给我机会去一些的教会，其实有很多的教会没有牧师，就看那些很热心，感谢主，很热心的弟兄姐妹在那里撑啊，不晓得怎么办啊。你开餐馆呢，要晓得怎么做菜；你带领教会的话，要懂得圣经，要明白真理，要知道真道。可是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呢，就是一些热心的基督徒，自己也没有受到好的圣经教导，就开始了教会，开始以后就硬撑，然后里面乱七八糟，弟兄姐妹之间有瓜葛，同工之间有争吵，有教会，但是随时有东西就进来了，这个来一个异端，那里来一个邪说，这个人去网上听一个东西，我最近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说他们在网上听什么人的讲道，哎呀，很得帮助， 我说你小心呢、啊、他讲的这些东西不合圣经啊。我是相信你信了耶稣，你就有把握，你的救恩不会失去。但是有人告诉他们，网上说你信了耶稣，因为这个信心这个字啊是现在式，什么意思啊？懂得希腊文，现在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信一直信一直信，你不信的时候你的救恩就没有了。所以是根据你的信还是根据上帝的主权来救你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没有人教，教会没有保护啊，城墙被拆，城门被火焚烧，看见了吗？尼西米的异象，在异象中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今天引用到我们个人的身上的话，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是不是心灵没有保护，生活没有保护，家庭没有保护，教会没有保护。所以呢，我们尼西米就起义，他看了这个以后，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要重建，所以他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那今天我们不需要重建圣城，我们需要重建的是心灵的重建。那心灵的重建是讲到整顿我们与神的关系。你最后一次读圣经是什么时候？刚才。那不算，刚才那个是勉强的，是逼着你读的。你自己好好的去灵修读圣经是什么时候？你最后一次祷告是什么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你的心灵今天是落掉在半空中，还是跟上帝有踏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要重整啊，生活的重建。我们不要再盲目的追求虚空，不要忙碌的做钱财的奴隶，不要茫然的无目的的浪费光阴。要重整你的生活，坐下来好好的想一想，重整你的家园，调整你夫妻的关系。结婚的人，如果你夫妻的关系不好的话，你别想过快乐的生活。你要重整你个人的优先次序，那你个人优先次序不对的时候，你就影响到你跟你夫妻的关系，你跟你丈夫的关系。有些姐妹，有些女士，你太忙了，你工作，你还有本事，你有 PhD， 你要做很多的工作，你把你的丈夫冷落，把你的孩子冷落，你要重整你的优先次序。男人也是一样，别以为你在匹兹堡大学做教授，不是，不知道有没有啊，你就觉得你了不起了，你是了不起，但是你要顾到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他们也需要你，关系要好。你要想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弟兄姐妹，你要学这个功课，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可有，什么是可无，有些东西没有也行，其实很多地方没有你也行，没有我也行。我也上帝给我学的功课，我要去讲道，坐飞机结果脱班，再下一个接不上去，等我到的时候 聚会完了。 So what? 那没有你也行啊。我说我没来你们怎么聚？他们照常聚，我怎么聚会？他说听说你飞机托班不能来了，我们就上网，上网就去查你在哪里讲道的 YouTube， 就叫我们以前的教会，就教会查一查呢。结果那个晚上我本来讲一堂道，结果他们因为网上可以听嘛，就听两堂，我还赚了。我说哎呀感谢主，行，没有你人家照样聚会。还有一次也是我坐飞机，也是托班，也是我去的时候最后好快结束了，他们在干嘛？在看一个电影。所以快结束的时候，我看了结束的大概五分钟，好了，他们说诶讲员到了，请他讲几句话做个结束。我就上来讲话。那天晚上是布道会啊，布道会，所以我应该布道啊，但只是都时间都过了。我看了那个电影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哎，我上帝给我一个灵感，而这个故事大概是讲，我没看过，它大概是讲这么一回事，就是一个小孩，大概是后面的这个脊椎有问题，生下来就残障，所以呢腰不能弯，所以是直直的，所以最后我看到这个爸爸呢就抱着这个直直的孩子好像这样子走过走去了，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哎，刚好我服侍的教会也有这么一个小孩，他的爷爷要我去为他祷告，他在祷告，我也为他祷告，所以呢我就做一个结束啊，做一个结束，我忘记我讲什么，但是我做一个结束，然后我就呼召，呼召哪一位要信耶稣的，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那个晚上不用我讲道啊，看了电影，11个人到前面来接受主做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第二天该我讲道啊，我又卖命的讲完了以后，请问有哪些人信耶稣的？好像没有。所以我说有你也可以，没有你也可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不重要，我们不是，而是说我们不要去挣扎，不要去说非我不可，只有很多事情你不做有别人做，但是传福音你非做不可，所以要知道什么是可有可无，什么是该做的一定要做的，什么是可以不做的，这样子你能够分别出来的话，你知道你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好好的安排你的时间，特别是在你的家庭当中。我们单身的也是一样啊，单身的，因为我们没有丈夫，没有妻子，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就随便的就浪费掉了。也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可有的，什么是可无的，什么是你人生的价值观。我告诉大家，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价值观不是以物为中心， material things， 那个不是最重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以物为中心，物是第一的，然后才讲到人，那最后才谈神。我们要把它倒过来， reverse the order， 上帝第一，人第二，物第三。这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世界上的东西都要过去，也有再漂亮的衣服有一天你不能穿，再漂亮的房子有一天你不能住，都要过去，但是上帝是永存的， 人的灵魂是宝贵的，花多一点时间与上帝亲近，花多一点时间与你的家人亲近。当然我们教会也需要重建，教会重建就是许多教会都有问题，我相信这个教会也不例外，有大问题有小问题，比如说牧师跟长子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其实我去一些教会呢，是很怕一些人呢，就像就是你们这些人呢，是不理人的，你知不知道啊？你知道你们都不理人的。有一个生人来你们教会，你看到他你不理他的，是不是？因为你不认识他，不懂我的意思啊？我去一些教会讲完道以后，我经过那里走过去，然后看我一眼就不打招呼的。我就在想啊，如果是一个来宾到你们教会来啊，一个生人来你们教会，你们看他一眼理都不理就走了，我想请问你，他下次还会来吗？他大概不会来，我不会来，因为你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系人，有的人同一个教会来，同一个教会来了五年、十年，从来没讲过一句话，从来没看一眼，你怎么建立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教会要成长，你希望人数要增加，得救的人数要增加，我们要去主动的去关心人，看到这个人来，不要怕羞，我是很怕羞的人，我不讲话就不讲话的，我也是不踩人的，那是因为做牧师了，不踩不行，我才踩，我现在就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我都会跟他打招呼，我都会跟他说嗨。中国人不嗨了，中国人就是嗨来嗨去吧，啊，就是嗨，懂不懂？美国人说嗨 ，How are you？ 啊，我在纽约读书读大学的时候 ，Nyack College 读大学的时候，走在校园里面，不管男生女生看到你都会说嗨。我们在 San Francisco 街边上走的那时候，我们有孙子，带孙子在街上走的是吧？看到街上人，中国人都低着头走，啊，地上有黄金一样。咱们洋人呢，经过你边上都会说 Hi， Hello。如果天让 San Francisco 的天气天天都好，哦、oh, ，such a good weather。他没有说你吃饱了没，那中国人说你吃饱了 ，such a good weather， 啊，谈谈天说说地，啊，弟兄姐妹，你们的关系要彼此相爱。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人就知道。”别人就看出来你们真是我的门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彼此相爱。好，第三呢，就四到十一节，四到十一节呢是尼西米的祷告，这被我打掉了，尼西米的祷告。那尼西米听到这个事情以后，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深切的心灵破碎。我不知道有些人 一辈子都好好的，什么灾难什么困难都没有经过，都是温室里的花朵啊，什么酱缸的蜜糖儿，没有受过风吹雨打。但是当尼西米听到他自己的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向天上的神祷告，破碎，心灵的破碎。我不知道有没有给这个祷，这个啊没有写下来。破碎呢，不是永远都是悲哀沉阴沉，表现的意志消沉，并不一定是破碎。破碎的人呢，是得释放的人，是有喜乐和平安的人。那破碎不是感情化的哭哭啼啼，有许多人整天哭，但是还是没有破碎。破碎也不是深受悲剧的伤害，破碎是自我意志的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里啊，这个是关键。破碎就是我的自意志，就是这个我完全死了，投降在上帝的旨意。破碎是把所有自我的依赖向神独立的心态剥脱的精光，我不再是靠我自己，我不再说没有上帝我也可以，向上帝宣告独立的心态拿去。破碎是心田的硬土被软化，这个心是刚硬的，怎么能够被软化？我记得有一年啊，1999年，我去东欧罗马尼亚，他们有去领会，去讲道传福音。有一个晚上啊，三个晚上布道会，头一个晚上布道，很多人信主，完了以后这个借的当地人，就是罗马尼亚国人，他们的基督教的一个教堂聚会，完了以后呢，这个负责的人就来跟我们讲，我不会听他们的话，有一个弟兄会听，这样就来找我啊，听我翻译。他说你看，我们很愿意把地方借给你们，但是你看从门外到门内到处都是抽香烟的那个尾巴丢了满地。他们这样讲我听到这个话以后我的心碎了。那天晚上我要领布道会之前，我跪在那里跟几个人一起祷告，我不知道，我没有计划的，上帝破碎我，上帝要我提思横流。我说我好多好久没有哭啊，好久没有掉眼泪啊，但是那个晚上我没有怪他们，但是我看到他们的需要，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他们过去习惯了到处丢啊，走在街上也丢吐痰什么的，这个是过去，他们到了海外还是这个样，他们不晓得。我心里难过，主啊可怜我们，我们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那天晚上我布道的时候，我 我说你们每个人口袋里都带着香烟来，我不反对，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做个决定，靠着上帝的恩典，把你的香烟拿出来放在前面，到前面来悔改。好可惜的，也不是可惜，那天晚上只有一个人走到前面来，把香烟丢在那，同时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后来我听说这个人不光是信了主，后来回国到新疆去传道，要经过你这个刚硬的心，硬土，心灵的硬土要被柔软，要破碎，除非你真的碰上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手。破碎是屋顶被掀开，四围的墙壁全倒塌，啥都没有了。那只有走到那个地步，你再起来的时候，你真正的经历上帝的大能。上帝给我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时间讲。要复兴啊，要复兴，我们必须要有一颗破碎的心啊，一个跪下的一颗破碎的心，一双跪下的膝盖，一对流泪的眼啊。在这个祷告里面啊，第二个事情就是迫切的进食祷告。这里说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承认自己的罪。那这里先知耶利米的祷告我们可以归纳成几方面。第一个就是承认上帝主权的祷告，承认上帝主权的祷告。他说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那这个是我们祷告的先决条件。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上帝，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有主权的上帝，他是天地的主，他是天上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神。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祈求上帝怜悯的祷告，要上帝睁眼看，侧耳听。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所有的祷，所有的重担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他看见，他听见。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450年经历异邦的统治啊，做砖给你，要做砖但是不给你草，那一种痛苦。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睛看见，耶和华的耳朵听见，所以打发摩西来拯救他。第三，愿向上帝认罪的祷告。你心里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今天如果我们要灵性复苏，如果我们要上帝复兴我们个人，复兴教会，复兴整个的世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第四是抓住上帝应许的祷告。这里特别讲到摩西的应许，摩西曾经给他们这个诫命，他如果你们犯罪的话，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如果你们归向我，遵守我的命令的话，虽然把你赶到天涯海角，我也把你们召集回来。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其实上帝今天也把咱们中国人、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国。我以前去南美洲，大多数的99%是台湾的移民。20年后，就是90年代以后，我再去南美洲，巴西有20几万大陆去的人，秘鲁有30几万，阿根廷有20几万，反正南美洲的，在欧洲也是一样，像日本不是日本不是欧洲，英国啊，法国有30万中国人，40万中国人。上帝把我们都送出来了。当年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男生宿舍就对着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弟兄们每个晚上都到我们的宿舍的上面，是阳台平台，我们个人搬一个椅子，就跪在那里面对着大陆，为大陆的福音之门打开祷告，祷告了30年，大陆的门，福音的门，1980年开了。但是不是这样开的，不是进去，是这样开的，是出来。所以现在海外有多少大陆出来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刚才我告诉你了，巴西有30万，阿根廷30万，巴黎，光巴黎有40万，英国、德国这些国家，东欧成群的中国人。那我相信这些赶散的有一天要招聚。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遵行上帝的命令，这些在海外有机会信耶稣的人，你们要变成潮涌一样，海水一样，要涌回到你的祖国怀抱，向我们的骨肉之亲来传讲耶稣是救主。14亿的人口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祷告在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现在虽然我们在海外漂流，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回归，要海归。我现在也海归啊，我虽然没有住在大陆，但是常常海归，常常归国，为的是要还福音的债，抓住上帝应许的道。第五，恳求上帝开路的祷告，想越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如果不是上帝开路的话，没有路可走；如果不是上帝开门的话，没有门可进。但是我们祷告这位在天上的神，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70岁的时候要退休，觉得还年轻，还有精神体力， 想多做一点工作，特别是回中国。以前很不容易，因为牧师的身份。退休以后，奇妙的是，退休之前，美国总统跟中国大陆办了一个交涉，就是中美旅客可以十年签证。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帝给我一个十年签证，这不是上帝的预备吗？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神面前蒙恩。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去中国大陆逛逛观光，我去过像张家界啊、九寨沟啊、这个云南的什么甲天下，山水甲天下啊，桂林山水甲啊，我去过长城，去过西安，看过黄帝陵，上帝就是这么恩待我啊，给我有十年签证，所以可以去大陆到处去观光啊，趁着还有生命气，我已经这么老了啊，还没有多少年可以走。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个大门打开，像尼西米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要重修城墙的时候，他在上帝的面前，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是他的祷告，他求上帝啊，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我面前蒙恩。那后面我们就知道，奇妙的是，尼西米得到上帝的恩准，又得到皇上的批准，让他回去重修城墙。所以今天我们从尼西米记里面第一点看到，尼西米在安逸的生活中听到国破家亡的恶讯，激起他为国为民，也是忧国忧民的悲痛，向天上的神呼求。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灵命的复苏需要异象，需要个人的异象，家庭需要异象，教会需要异象。什么叫做异象？就是看见神。什么叫做看见神？不是我们肉眼看见神，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经历了神，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我刚刚开头说讲到这个匹兹堡教会怎么会从英语跟粤语的教会变成也有国语的教会，不是我计划的，就是那一晚上车子没有油了，造成我不得不要求讲国语，而带来以后的今天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将来，但是我们知道神在那里做过，看见了神。真正能经历圣灵大能的复兴，需要认罪、悔改、祷告。再说一遍，真正能经历圣灵大能的复兴，需要认罪，需要悔改，需要祷告。所以我们灵命需要重建，心灵的重建刚刚讲过了啊，与神关系的整顿， 与神关系的整顿。我们与神关系的整顿讲到读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生活的重建。刚刚也讲过，不要盲目的追求虚空，不要盲目的做钱财的奴隶，不要茫然的无目的的浪费光阴。家园的重整，教会的重建，家园的重整跟教会的重建，我们要祈祷天上的事。我们真正能够经历到心灵的重建、生活的重建、家庭的重建、教会的重建，是基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要再一次回到十字架下，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保险。让我们谦卑的来到基督的十字架下，再次把我们自己献上。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尊重神，我们敬畏神，我们与神联系，我们才能够经历这个灵性的复苏、心灵的重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中间借助你的话语向我们心灵的深处发声。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光景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特别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意、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恃，我们觉得我们靠自己什么都能解决。主啊，让我们像尼西米一样，被这些悲伤惨痛的国破家亡的景况来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让福音的大能彰显在每一个愿意信靠你的人身上。求主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愿意一生一世跟从你，做你的门徒，同奔天路。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